嘿，我在现场担任《时事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啊，每个礼拜都有一堂课是可以到学校图书馆里面去看书的。那图书馆那么的大，到底该看什么书籍呢？就让小小峰的相当的头痛。也就是那个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到犯罪领域哦，开始看起亚森罗平的小说。那书中的他呢，是个头脑聪慧的怪盗。此外呢，他还从事着侦探的工作，就让这个小小峰的十分的着迷。不过，如果真正谈起侦探的话，大家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名字，肯定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了。他侦查时的这个演绎法的思路啦，让读者叹为观止。我脑中常常会闪过，干这胡乱的吧？那神剧呢，《新世纪福尔摩斯》目前也进到第五季了，很多人呢应该也都在等待着更新。那如果你也同样热爱侦探小说的话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思索过一个问题？欸，台湾有没有侦探呢？那我能不能够成为台湾版的福尔摩斯？这一集呢，我们就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一聊。他跟福尔摩斯哦很有渊源，外号叫做宅尔摩斯。好，我们现在欢迎本集的来宾是征信社阿宅谢志博，志博哥您好。
Hello， 丰德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达征信社的负责人。那我从事征信业已经16年，自己开业15年，我的专长是寻人跟设计类的案件。
设计类的案件、
对，就是可能让对方知难而退，或者是破坏一段感情或婚姻，这是我的专长。
哦，听起来很特别，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这种征信社啊或者是私家侦探感觉很不一样。好，那没关系，我们后面哦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聊。对，那我刚刚介绍你出场的时候说你是这个宅尔摩斯。对，我其实会这么称呼你是因为我看到你脸书自称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自称呢？
其实我是自称征信社阿宅。那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动画，然后对我来说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我也不太喜欢交际应酬，会叫宅尔摩斯那是出版社书名安上去的。
哦，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真的
是了解。不过说起这个台湾的征信社哦，可能大家最常联想到的就是俩搞，可能在公车啊客运上的这个广告真的影响超级深远，很多人都看过那个俩搞的那个图片嘛。
对，
可能大家啦暂时没有办法将俩搞业者哦跟帅气的福尔摩斯两者画上等号，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了、那我们晚点会再一一来细谈哦。那志博哥，我其实倒是很好奇说当年你是怎么样踏进征信业的呢？
其实从小到大，征信社这三个字从来都没有在我的
梦想蓝图里面出现过、
从来没有，我连对他认知都没有。那会加入征信社纯粹就是有一次本来离开大学后，我在中原大学那边卖鸡排
哦，
然后因为自己嘴巴甜嘛，工作时间又比别人长，所以其实生意还不错，但是有一天餐车就被偷走了。被偷走以后，我想说反正还年轻，就换行业做看看。
这是等于是你的身材工具诶。
对，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还会有一些吃案的情形。
是。
所以当我去报案了，其实警方也不怎么积极。
大概是西元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21岁嘛，在17年前的时候。那警方也不是很积极，所以我想说没关系，那就换行业做看看，因为还年轻。其实我还蛮豁达的。那刚好看到报纸上老东家在征调查员。那看到调查员这三个字，我就会有一些联想。因为我的爷爷以前是戴笠的部下。
戴笠的部下？
对，军统局的。
对，
我爷爷以前军统的。
是。
同时以前高中有看一个漫画叫危险调查员，是浦泽直树老师画的。
是。
那我就联想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调查工作是一件
很浪漫的工作吗？
很浪漫又令人向往的工作。所以我就去应征，
是
这样误打误撞进入这一行。
了解。所以以一般啊征信业者而言，他们有所谓的科班出身吗？比如说以我新闻业界可能就有这个新闻科班出身、我们读新闻系或者是有一些新闻训练出来的。那征信业没有听过什么征信系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训练啊？
没错，如果说跟征信社比较相关的科班可能会比较像是警专，比如说他们有犯罪侦查的训练，这反而跟征信社有点一点点类似。
是。
对。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走警专方面的话，通常就往这个警察刑事调查这方面的方向去走去了嘛。
没错。
对。所以征信业感觉就是跟他们有点类似，但是 又没有一个比较系统训练的一个职业。
没错，所以听了丰德兄刚刚这样讲，我其实脑袋灵光一闪，就是如果日后我们可以在某个大学成立相关的科系的话，
是，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
OK， 好玩的点在哪边？我们后面慢慢来聊哦。那我自己其实很好奇啊，一个征信业者从你刚刚说进去开始，到底是怎么样训练起的？能聊一下你们那时候的日常吗？
其实一般征信业并不会对新进的人员有太多的训练，因为对大部分征信业者来说，他会希望你懂得越少越好。
为什么？你们进来就是人力啊。
在这个行业里面，人才不见得是被需要的。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国内征信社的制度是这样子。
是。
在国外，不管是香港、日本或美国，你负责接案的业务就是办案的人员。好，就侦探他没有收分什么业务或调查员。但在国内，很多东西到台湾就变得有另外一个面貌。在台湾，接你案件的业务，他就是业务。但负责办理案件的是另外的调查员。那对业务来说，他当然希望调查员懂得越少越好。
是。
因为你懂得越少，你越不会对案件上下其手，然后越不会搞怪。那对公司来说，只要业务能跟客户收钱，那老板当然就是坐着等收钱。
是。越简单越好。
是。所以说，在国内的征信业来说，一般来讲都不会对新进人员有太多的训练，反而是你懂得越慢越少，他越好操控你。
哦，
这是国内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是，可是要完成任务、完成工作的话，需要的这些技能怎么办呢？
回到那个丰德兄您刚的问题，就是对征信业者来说，他所需要的，我讲的是上一个年代哦，
是，
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的状况。对征信业者，他所需要的是如何跟客户收钱。那如何跟客户收钱，跟侦办的技巧就并不是有正相关。
是。
有的时候你搞不好办得很认真，办得很扎实，很快得到真相，就像医生好了，
对，
你很快把病治好了，
反正赚到的钱比较少。
哎，对对对，
哦，
那但是如果你绕了圈，一下要给他开中药，一下开西药，一下要开刀，一下要止治疗，那反而可以收一堆钱。好，所以对征信业者来说，以求财的目的来讲，侦办技巧并不是他们最看重的首务。
是。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跟任何一个征信社的老板联络，好，就是聊天啊，他们一定跟你讲说啊，我哪个业务很会收钱啊，我哪个业务很厉害啊，但是他们很少讲说，欸，我哪个调查员很棒，我哪个调查员很会办案，这个就反而比较少。
这是他们以前的年代比较不看重的点就对了。
其实现在还是。
了解。那你那时候开始进去之后，尽管这样子啊，他们也不太教你什么一些专业的训练，你会想要自己东学学西学学吧？
啊，一定的。我跟兄弟你一样都处女座的嘛。
我们都处女座。
是。那我们处女座不管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要求。同样的，不管当时怎么样，我那时候才21、22岁加入了征信社，我当然希望说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力争上游，希望能帮我们的老板开疆辟土。当时一定会有这个想法。所以一切我能靠自己自学的我都拼命去学。
那时候大概学了怎样一些技术？
其实很难欸，因为他们也不太教。所以说我能学，当然第一个是征信器材嘛，各式各样的征信器材我要去熟，我要去运用，我要买来摸，
比如说一些跟踪器
啊，对，针孔，各式各样的针孔，不管隐藏在包包里面的，隐藏在譬如说冷气上面的，
是，
我们要如何去装，如何去用，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了解。
那再来拍摄的技巧，跟踪的技巧，那当然很多技巧是他们不会教，搞不好他们自己也不够熟的，那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比如国外讲究犯罪的一些书籍，就买来看，出来看，
自己学，
自己学，对，
了解。那慢慢的也摸索出了一些门路了，
是。
但是进入业界之后啊，可能在技术上面有所长进，但整个业界呢，可能并不如你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纯了。
对，
没错。你踏入征信业后，到底看到的样貌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当然我从小就，虽然说我加入这个行业，我还是以读书人自居，我会有一些自己的原则。我认为生而为人最重要的是脊梁骨那一根骨头，
是
要有骨气，那骨气是支撑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重要的准则。但是来这个行业里面发现大家看重的并不是什么的骨气啊，道德啊，
money 比较重要，
对，他们在乎的是钱，如何能用各种方式从客户的口袋中截取钱财，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是。
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办案，我一路从石门水库跟踪、我们跟一对男女。
是，为什么要跟他们？
跟他们因为外遇收证嘛。
哦。
那就跟一对男女，然后他们去石门水库吃活鱼， 在石门水库旁边散步，然后手牵手，然后搂腰，然后卿卿我我，然后一路跟回竹北到他们的爱巢，画面拍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棒。那我拿给主管之后，主管也称赞了我一下，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算任务顺利嘛。
对对对，拍得很好，所以我们主管也蛮赞赏有加。
是，
隔天主管就带我去找客户，他要去追加。什么是追加？就是可能要再跟客户收更多钱，这个叫追加。那我记得那天印象很深刻，就是客户也住竹北，是在竹北的一个巷子里面的那一种两楼半的透天白色的外墙，在小巷子里面。
是，
然后走进去之后，客厅是一个 L 型沙发，我的主管坐在 L 型沙发比较短的那一边，那我就在旁边站着，随时在设。
哦，站着。
对，然后客户的爸爸坐在比较靠近我主管的那个长型的那一边。然后客户是一名20出头岁的少妇，抱着可能还不满1岁的孩子，就坐在比较远的那一边。
所以是老公。
对，她老公有外遇。我的主管就开始要她付更多钱。她用什么理由要付更多钱呢？其实在征信业者里面有很多种讹取客户钱财的方式。譬如说你可能怀疑你太太有外遇。可能在我跟你第一次对谈过程中，我就说齁，你对你太太那么好，发现她真的有外遇的话，你要不要抓？你可能当下就顺着我话说嘛，抓当然抓，
对啊，
因为你情绪可能被我煽动起来了。那我们主管就抓住我们客户这个语病，就说：“哎，你当初不是说要抓吗？我现在确定老公有外遇了，那你现在跟我讲说你还没有钱要抓奸，是什么意思？”一开始收证是收7万块的一个礼拜收证，
这是一个固定，可能当初谈好的价嘛，
对，谈好的价嘛。那现在他就是拍到画面之后，他就要这个委托人跟他父亲。再付35万做抓奸，
哇，抓一次奸要这么贵哦？
其实这个价钱不见得算贵哦，不见得算贵。那客户的父亲好，就旁边就说啊，可是你们才办一天哦，我也付了你7万块，那我也没有答应你一定要抓奸，你可不可以先缓缓？
他们也想一下，因为抓了奸可能会让整个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耶。
啊、对，没错，没错。那我们主管就拍桌啊，就说啊，可是你当初你女儿就电话里面就说要抓奸啊。你问他是不是？是不是咄咄逼人？从头到尾，整个过程，这个女孩子，这名少妇，
是
头都没有抬起来，她就只看着她的小孩子。然后她的小孩子在我们主管这个用力拍桌这一刹那醒了，哭了。她就轻轻摇晃这个孩子，依然头没有抬起来。反正总之就一直要求嘛。对主管而言，对他们而言，今天就算他们不同意抓奸，没有收这35万。他也可以轻轻松松把这个7万块收进口袋。
一天呢、欸？你们一天就完成了吗？
对，他就不用再办了。
哦、对啊，
因为本来讲好一个礼拜嘛。那现在你们自己不抓奸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办了。
是，
所以对这个主管来说，他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后来我们就不欢而散。那我就陪着主管走出去，走在那个巷子的过程中，我记得主管就跟我讲：“啊，那些人是装的啦，他们一定有钱。”
你看他们的住家看起来像吗？
其实有不有钱我并不知道，但是在往后我从业的过程里面，我听过无数的同行跟同行的老板讲过这句话，这仿佛是一个他们集体背诵的信条一样，
是
他们总是时时刻刻的去念着这个，啊，这客户一定有钱啊，他一定是装穷，他们借由这样子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像一个信条，像我们青商会开会前要朗诵青商信条嘛、哦，这个就变成他们很多征信业者老前辈的信条。
是是，他们有钱，
他们有钱，啊、嘿，我们在劫富济贫，贫是我们自己。好、但是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我再强调，我认为是不对的。那过了半个月后，因为当然征信业很忙，过了半个月后，我就问主管说：“哎，这个案件还需要follow吗？后来怎么样了？”因为我想到嘛，我一直脑海中会想到
这个画面、
少妇抱着孩子的那个画面。那我主管就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说：“哦，那个女的当天晚上就自杀了，不知道死了没有。”我听了很错愕，我非常的难以接受。我想说，自杀这件事情怎么讲的好像不关你的事情一样？当然，我必须老实说，他选择这个行为，不见得是因为我们主管当天的行为害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好的征信业者，我可以站在客户的立场去陪伴他，告诉他说，老公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可能
可以怎么解决、啊？
对，他可能我们可以怎么解决？或者告诉他说，你老公或许是一时鬼迷心窍，孩子还那么可爱，你不要放弃，我们一起来想方设法，好让这个状况好转。如果我们能给他更多的勇气跟力量，情况应该会不一样。
对，
但是他却不这么做，
去拍桌子了。
对，所以说后来我就决定自己出来开业。
所以你后来有去这个少妇他们家里吗？有去了解他的状况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资料不会掌握在我手里，我的主管也不会让我去接近他们。 对，所以我就才能自己出来开业这样。
是，了解，这就成了你的开业的一个动机。我觉得如果这样的状况哦发生在我眼前的话，就算我继续做下去的，但会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哦，自己好像昧了良心一样。
其实在同行待的这个快一年的时间，当然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认识这个行业。那我现在也是偶尔会去拜访这个同行，对我来说就像娘家一样啊。但是快一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很多不是让人那么觉得愉快的事情。嗯，好，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案件，还有很多案件我会觉得看了会有一点难以接受。我觉得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应该是这个行业最基本的规臬，但是为什么变成说我们还没帮客户解决问题，却制造了新的问题出来，
让他们可以拿更多钱出来啊？
是是，那这就是我觉得困扰跟困惑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不对。
了解，所以也才要这样子开立自己的征信社嘛。
是，
了解，但是要开立一个征信社，你那时候才做一年呢，应该不是一件能够一帆风顺的事情吧？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也跟丰德大哥分享，就是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定。
是，
什么是命定呢？就是可能老天爷觉得你该做或适合做的事情。当然这个路可能不见得只有一条，譬如说可能像丰德兄，你可能适合做记者，也可能很适合做一位有正义感的调查局的干员哦，或许你也会是一个情报局的很优秀的人才。
是，
所以每个人的命定或许好几条。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老天爷安排我们的命定走，那一切就会走得顺利。当然它会有相应的考验，还是会有相应的测验测试，但只要我们顺着命定走，一切都会顺利。
了解，所以你是命定派的信仰者。
是，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神的安排。
了解，所以你觉得自己开设征信社算是一个命定的安排？
我觉得像是算是命定的安排。
所以后来一切都很顺利吗？
非常不顺利。
这怪怪的。
我认为每一个不顺利都是神给我们的考验。哦，对，那我们把这个测验做好了，交了卷，
是，
只要及格，那我们就可以
获得成长。
对，成长，然后往更高的地方爬。对，所以我觉得各种不顺利，我觉得都是这个命定道路上必经的过程。
那志博哥，你还记得你开业后第一个案子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案子其实也有上自由时报。哦，那是一个女大学生要找妈妈。其实这个案件是赔钱的。她从小就跟妈妈分开，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爸妈离婚，然后她是跟爸爸。那爸爸这边就是刻意的不让他们跟妈妈接触。当然这个在法律上是违反友善父母原则的。
是。
但是可能这个妈妈并不知道，也没有要争夺亲权。
是。
所以说国小一年级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她也不知道妈妈任何资料，只知道妈妈的名字，其他都不知道。哦。因为她妈妈的名字又刚好跟星光大道的一个歌手一样，叫她大学同学都知道说她很想见妈妈一面，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
爸爸也不告诉她一些相关资讯。
对对对。所以她同学们就凑了10000块，想说找征信社帮忙找，但其实寻人来说10000块是远远不够的。
一般您们那时候大概价码是多少？
其实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寻人这项业务一直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业务。第一个，你寻人不见得一定能寻到，因为你的资料多与寡，或者对方可能已经出国了，对方可能已经过往了，或者对方可能资料有错，所以以至于你可能根本找不到这个人。同时你需要透过资料的调阅，还要透过人力的安排去抽丝剥茧查访，好像小时候我们看那个超级星期天的
阿亮啊，
阿亮哥啊的寻人，其实很多时候过程没有像拍片那么顺利。不是说你走进去学校问一下他就告诉你，
他们通常都是拍了前半段，后面经过那个关键的部分都没拍到啊。
对，那当然实际上情况可能跟他们拍片呈现的不太一样，
是通常都是很多很多挫折，
或者是可能他们有别的方式去，当然现在又有个资法又更难了，他们就10000块，所以他每个征信社都拒绝他们，
这就是他们全部的钱啦。
对，没错没错，因为成本至少要2-3万，如果现在会更贵，因为现在个资法的关系
也通货膨胀了嘛。
对，因为他们资料也只有 3个字，全台湾有多少
啊？照片呢？
没有照片。照片有一个小时候他妈妈抱着他的照片，就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唯一一张照片，
是他还留着。
对，他还留着。后来我就接了这个委托，我开始找。我首先把南部所有符合40岁到50岁的资料拉出来。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个个资法，但依然是违法的。现在这个法令又更严了。
是。
那我把资料拉出来之后，我就一一去爬书，哪一个比较有可能，把一些可能状况不适合的，比如说没有在那个时间结过婚的记录的人就剔除掉嘛，最后就找到其中有两三个可能符合的，我就一一去探访寻访。那后来在屏东的长治乡找到这名母亲，她其实对于她的女儿想找她这件事情是喜出望外，然后而且有点惊诧的，哇，已经过了20年，我的女儿竟然想找我。后来我们就在冈山的一家羊肉炉，她妈妈就跟她的女儿在相聚，当然开心，他们就手就紧紧握着，啊，不肯放。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是，所以这个案子，这个是只有10000块，你当时还是接了。
接啦接啦接啦。
还是因为是当时没有案子不得已，也只好接了。
倒不是。就算没有案子也没有必要去赔钱啊。因为这案件已经赔钱。
是。
我相信可能丰德兄您的 Podcast 的一定有很多年轻朋友在听。
对。
我想跟各位年轻朋友分享，就是当孟子去见楚怀王的时候，楚怀王问我说，你能为我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就告诉他说，王何必约利，我们可以约义。我想跟各位年轻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每件事都讲求利益，
是
赚钱的机会有的是，只要你还年轻，只要你还健康，只要你持续的精进自己，你有无数赚钱的机会。我们不要想着每一件事情都要赚钱，我们要想着说这个事情能为我带来什么意义，能为我带来什么样的成长，这样子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进步，
对，才能走得更远哦。
是，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成长跟鼓舞嘛。
啊，是没错。
在有了第一个案子之后啊，后面2-3个案子哦，对，我相信也是慢慢的就有了。
对，
不过你刚刚有提到说有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顺利嘛，当时的不顺利大概是怎么样的？
譬如说有一个案件是感情挽回，他是一名竹科的工程师，
是
采购工程师，那他控制了那个公司很多的采购的预算，那他也因此赚了不少钱啊，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很循规蹈矩的人。他有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一名酒醋小姐。那他委托我的时候，他是希望说我能帮他挽回想分手的女朋友。那我就去了解情况嘛，你女朋友为什么想分手？
是啊，先问清楚。
他一开始不愿意讲，后来他讲，就是他自己可能寻花问柳，被女朋友知道了。那女朋友就切心嘛，提分手，不愿意再跟他联络。
是。
那其实像这个案件里面，那我就要定出像感情挽回这样案件，很多听众朋友想说啊，怎么可能感情怎么可能挽回？
对啊，
但基本上对我来说，我就是定出一个又一个的阶段。如果我要感情挽回，我至少要让你跟他恢复朋友关系，
而不是可能敌对的哦。
对，
分手分的不愉快就会这样子。
对，我一定，我们必须老实跟客户讲，能不能挽回我不知道，但是按照步骤走，现在应该先恢复你跟他可以正常的对谈，正常当朋友的关系。他说那谢先生你要怎么做，
是。
那我了解了他整个情况之后，我就拟定了一套方案。怎么拟定呢？他的女朋友本身是一名非常善良的女性，他固定有在帮狗狗做中途。什么是中途？就是可能一些流浪狗或者被弃养的狗狗，他可能暂时的收养着这些狗狗，然后让他们可以遮风挡雨。然后以前流浪狗如果到了收容所，
是
14天之后要被安
乐
死。
安
乐对。所以说如果没有人中途的话，狗狗可能就面临说要被捕狗大队抓的命运。
对。
或者是不管是路杀或者是在路上饿死都很有可能。但他女朋友常常为了照顾这些中途狗狗，
是
把自己弄的就是只能吃泡面。
哦，因为这个开销狗粮也是很大的，而且很多医药费是更贵的
啊。对，医药费啊，狗粮啊，还有各式各样的费用啊，疫苗接种的费用啊，等等等等。我就拟定一道方案，就是我来去关心这名女性，所有的开销我都来负责，包括饲料、结扎的费用、注射疫苗的费用，我来帮忙出。然后陪她聊天。那聊天的过程里面，她当然就跟我提到她前男友的事情。那我就了解聊着，我说：“你前男友听起来也没那么坏，但他做错事了。
是，
做错事就做错事了。”那等到我觉得时机成熟的某一天，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不应该跟你讲，我是你现在有好朋友。他知道说你一直中毒狗狗，把自己弄得好像常常饭都没得吃，他其实很心痛，他也担心你。对，他知道他自己拿这些钱或物资来给你，你一定不要。
所以透过你的帮助。
对，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温柔坚毅的女性，他也不想让你觉得好像是他有什么目的或企图。他只希望我默默来帮你。他听了就有点
感动了。
感动。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觉得人一生中有一个这样的人心疼你、关心你、爱护你，我觉得不容易。
是啊，
就算你们可能无法再做男女朋友了，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朋友也是值得珍惜的。
是，
好，他听了，他是同意的。所以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做一个好的征信业者，我们要就客户给的资讯去拟定合适合理的方案出来。嗯，同时我们要具备各种能力，像刚刚具备的就是谈判说服的能力，
没错。
好，那执行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扮演各种角色。好，那我要演得恰如其分。嗯，我不能说让他觉得说很别扭，后来他们就恢复朋友的关系，所以这个阶段就算达成了。
后来真的有恢复成男女朋友吗？
目前到这边为止，接下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嗯，那时候还年轻，后来这个男的有一天打给我，就非常生气，他说：“谢先生，我委托你，结果你竟然让我的女朋友喜欢上你。”啊！我就说没有啊，可是你女朋友也没打给我啊，我心里这样想了。嗯，你女朋友也没打给我，她怎么可能喜欢我？嗯，当然，我相信那个男生哦，不管怎么样，听到有人喜欢，应该都是开心的。
是，
我当时想说，哦，是哦，
有魅力啊，
好啊，好啊，好啊。嗯、对，但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说、嗯、他的目标是挽回嘛。
对啊，
怎么会变成说他女朋友喜欢我？我就说，哎，兄弟，你要不要冷静一下？因为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们，也没有任何联系，
是，
就谈何所谓的喜欢？反正他就是电话那头就匹配给我啊，就是一直要跟我讲说啊，要输赢啊，要干嘛的。当然我就不置可否，不理他。
是，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年轻，我记得我才24岁吧。那他就找了中立的一个在地帮派
来处理你啊。
对，把我约到就是那中立有一个凯悦 KTV、嗯、然后我们就双方有一些争执，然后有一些、
扭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一直没有。其实对方也知道他们站不住脚，他们就硬要卡康说我睡人家老婆，我说我后来根本连见面都没见面，所以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朋友出来帮忙，但是事情就结束了。但这过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是想要帮客户的，我想帮他解决问题，帮客户解决问题是我的初衷。但有的时候事情的发展不见得如我的预期一样，
我也没想到后面会是这样子啊。
对，因为不管如何，我确实让客户感受不好，即使我问心无愧，但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问心无愧就没有问题。
是，或许当初不知道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个操作方式，或者是一些距离再保持远一点、
啊、对，没错，
或许可以做得更好。
是是是，嗯，所以说像这样的案例会让我觉得有点挫折，在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嘛。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希望说当时的我可以在，就像兄弟你刚刚讲的，
对，
或许我的言语可以再更冷峻一点，有距离感一些。
是，
其实每一个又每一个的挫折，就像我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嗯、我觉得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试卷，
没错。
好，我们就努力去填写，嗯，然后借此获得更多的力量往前前进。
对，尽管答的或许没有那么好，但也是一个成长啦、
哦、对，
我觉得刚刚听完智博跟你的故事之后，应该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听众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嗯、就是这样的协助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案件，有时候会不会在道德感上是比较不能够被接受的，尽管就是你在帮助这个你的案主委托人，但是站在女方来讲，她仍然是被欺骗的角色、啊、
对，没有错。嗯，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就是我认为今天我们既然选择这个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又有一句话叫做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烫。
对，
如果今天我们选择要替客户解决问题，要替客户排忧解难，我们还把自己的感受，把自己道德标准放在那么前面，那我们不如不要做。举例来说，假设今天我是一名律师，我接受了被告的辩护的委托，即使被告穷凶恶极，即使被告人人法指，只要我选择了接受了他的辩护委托，我自然就要为他的权益、合法权益去尽一切的努力去辩护。嗯，要不然我就不要接这个案件嘛。
是啊，放在第一考量嘛。
是，那既然我选择接了这个案件，我觉得跟律师一样啊，那我们就要尽我们所能，好，去用尽一些方法去达到客户所要的目的。
了解，这些道德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放得那么前面了，反而是以委托人为优先哦、喔。对，那可能听众们或许能接受，或许不能接受、嗯，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对，你要进这一行，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记者行业也有点类似、欸嗯，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采访的时候，正常的采访管道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管用。
啊、
对对，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剑走偏锋啦，
对，對没错，
必须得这样说。好，刚刚除了刚刚提到说这样的案子不太顺遂之外，好像还有一些人是踩到你们业内的禁忌，哦，这方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嗯，
其实业内禁忌，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禁忌，但是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的禁忌。哦，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像各位可能有看过蜘蛛人，他可能被蜘蛛咬了一下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有 飞檐走壁的能力，
可以吐丝啊，
对，可以吐丝，然后他有更高的身体的机能，更高的治愈能力。那其实来这个行业里面以后，你加入这个行业，你也像有了超能力一样，譬如说你有了更多的管道可以查调阅资料，你有了更多人手可以帮你办案，可以帮你跑腿，你有了更多的经验可以互相分享流通，同时你有更多器材，你有更多方法，再再都让你变成一个有像超能力一样的人。
是，
一般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少数人有。那你有了这样的能力，你要做好做坏都可以，我们尽量选做好嘛。
对啊，
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拿来对付你的自己人，我觉得就不对。所以我定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不要查自己身边的人。
这个身边的人是比如说我的同事，
不管同事、家人、亲戚，尤其是你的男女朋友跟老婆、丈夫，不要把我们在征信社学到的东西拿来枪口对内对上我们自己人。我认为那会出事。所以我们有一个同仁就是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哦，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从事这个征信业以来这16年，然后自己开业15年，其实但是一个蛮累的过程。虽然我讲的说我顺着命定走，交了 一张又一张的试卷，但另一方面又好像一个永远毕不了业的学院一样。好，那个
太多东西要学了，
或许是学吧，就每年都有每年新的考验，新的试卷就呈现在我面前。当然我会想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我觉得可以信任的人。那这时候就有出现一个我的好伙伴，他叫阿锦，锦绣前程的锦。
是，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伙伴。他面面色是小小麦色的脸，然后他有深深的酒窝，然后大大的眼睛，所有人看到他都会喜欢他，然后他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开开心心的。他是一个南投埔里的孩子，他非常的率真，然后非常的负责，非常的优秀，我觉得他比我厉害多了。
你说以这个侦查技巧的方面来讲的话，
侦查技巧他非常的优秀。对，尤其阿锦他调和顶赖的能力非常好，我觉得如果公司交给他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当我遇到他了之后，我很快就把他认定成之后公司要交给他。好，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说要透过这行业赚很多很多钱，我觉得如果能交给到合适的人身上，让这个行业更进步，那是一件好事。
是退居幕后吗？
是啊，他就一直做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晚上打给我，他就有点哽咽，他就说，他说伯哥，我可能要休息一阵子。我说你干嘛？怎么了？
对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哭，我从来不会把他跟眼泪这个画面连结在一起。
是个很坚毅的人是吗？
很开朗的人。他跟我讲说他定位他的女朋友发现在汽车旅馆，那打电话也没接嘛，后来接了就匆匆说他回家了。他很难接受，
是，
他就说他想要休息一阵子。我就说兄弟没事，你要休息就休息啊，哪有什么不行。到了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快四点，然后那记得那天我还在跟我的女朋友看那个新三国，又再看一次，我还没睡嘛，他传简讯给我，他就说伯哥我可能要多休息一阵子。那我想说好，你要多休息一阵子就休息。我就马上打给他，
是，
他在路边，旁边的风声呼呼的吹，但是我已经没有在哭了。他就说伯哥不好意思辜负你的期望。我说兄弟你已经做得很好，哪有什么辜负我期望。
是，
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他就说没事了，我没事了，我再休息一下就好了。隔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他女朋友打电话给我，我想我还有点生气，我气他跟别的男生去吃旅馆的事情，我就没有接嘛。
是，
后来他打第二通、第三通、第四通，第四通我发现不对劲，如果只是要道歉或者要我跟阿锦讲讲话，不会打到第四通。我马上接起来，我说怎么了？他就说阿锦要自杀。我说怎么回事，是真的要自杀吗？他就说对，阿锦留了一段遗言，他说现在我就那你现在传给我遗言内容是什么。然后他就说请我帮忙，开始帮忙找人。那我就开始叫大家起床嘛，就是我们中部
执行社的中部同事啊，
对，中部同事叫他们起床。后来我就他们的对话里面还原当天状况，就是阿锦十点多打给我之后，他就回去家里跟佳佳碰面。
是，
那他也没有骂佳佳，我就他女朋友，他没有骂他，他只有抱着他，跟他讲说对不起，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好好的陪伴他，让他寂寞，他觉得非常抱歉。然后他跟佳佳说，我所有一切的努力，所有一切的拼命都是为了你，然后如果你不在我身边，我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那佳佳就哭了嘛，他就没想到说他自己对阿锦那么重要，他也对自己一时的出轨他感到后悔。那两个人抱完之后，阿锦就回到公司，我们公司几乎随时都有人，尤其台中公司都是一群年轻人，而他们就在公司开始嬉闹喝酒， 嬉闹，大家都看起来很开心，也没有任何异状。然后阿景喝醉了，还在地上跌倒两次，跌倒的时候他还哈哈大笑。后来四点多他打给我的时候，那时候他可能刚离开公司，然后反正他那时候是喝醉的状态。后来我就听他的留言，就是他的遗言，就是用语音信箱录音的嘛，听起来就是他已经喝醉了。那根据他们说法，就是阿景好像有吃安眠药，安眠药跟酒会互相冲突吗？
是。
他就是有一段遗言，他的遗言我记得有一句我很印象深刻，他就是说我们常常笑那客户啊，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看到很多很
傻的客户，
很傻的客户，就是我们很难理解，就各式各样傻，其实很傻的人，其实也不是所谓的傻，就当局者迷。
是。
就是佛家说我执嘛，他执着在自己的执念里面，他就说我们常常笑那些客户很弱啊，很傻啊。他也没想到我更弱。好，他的遗言里面这样讲，他在遗言里面说他下辈子不想当人了，当人太累了，他想当草。当然我边听也是很难过，那我就开始找，因为我人在可能目前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的时候，以阿景的个性，以大部分的个性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
是。
他没有去妹妹那边，没有去他女朋友那边，没有去公司，我觉得他回南投埔里的可能性非常高。
哦，他的老家。
他老家。我就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是以这个为依据，我就请所有的同仁，只要能叫得起来的，只要案件可以放下的，都往南投埔里那边移动。
是。
当然这时候啊，佳佳已经去报警了。
是。
我们人员往埔里移动的时候，警察他开始说，对，确实有看到他的车子是往南投那边移动。再来就是我们赶快联络南投埔里各个里的里长，但有些不在里办公室嘛，打不通。那能联络到我就联络，然后请他们就开始广播，好，注意某某车辆，然后我们就开始找。我们比警方早了20分钟找到阿景，但是我们依然晚了15分钟找到他。
是。
因为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手指头已经就是呈现不自然的形状，那我们知道说他应该回不来了。我们把他拖下车的时候，因为他车门没关嘛，找到他的时候他把车子停在夜市一个很刁钻的位置，其实晚上的时候很快就被发现，
对，
但白天根本就发现不了。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依然是很优秀的调查员，
他故意找了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
白天不容易发现，但是又不刁钻，他要确保自己不会被救到，好，但是又不会造成别人困扰。
是。
因为那时候想知道会不会去汽车旅馆烧炭自杀，或汽车旅馆了断自己。
是。
就他也没有，他是一个不想带给别人困扰的人。把车从车上拉下来，因为我是遥控所有调查员去办这个案件嘛，所以他们回传的画面给我，我看到那个照片，看到阿景的样子，我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他把阿景从车上拉下来开始 CPR， 然后拉下来那时候他马上有呼一口气出来，他们以为那是呼吸，但我知道那不是，然后就是只是一口气卡在喉咙里面。然后 CPR 之后等救护车来送医院，然后放弃急救，人就这样走了。后来他过世了以后，他很多亲朋好友跟以前的同事啊，当兵的同梯啊，家人啊，就来跟我聊天。他们就是说阿景很崇拜我，他们都会跟大家聊到说，觉得跟着我一起做事他觉得很光荣很骄傲。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我失去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好兄弟。
是。
他是一个这么棒的人。当他躺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也蛮羡慕他的。我会觉得说他躺下了，他轻松了，但是他留下那一切的事情都变成说，不要说麻烦，就留下了重担跟责任，也是我要去扛。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每个月汇钱给他的妈妈跟妹妹，因为我觉得公司能成长，他有一份。
当初他也尽心尽力嘛。
对对对，其实我蛮，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能跟他换，该多好。那当然，其实我不能说他今天会轻生，是全然都是因为他的女朋友，但一部分其实我们工作，我们征信业这个行业工作的强度跟压力很大，
也是很大的、
哦、对，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就要非常的用心，不管陪伴客户办案，那其实每一个案件的压力跟强度很大，你看一个刑警把一个月搞不好就负责一个专案，
是，
好，搞不好就我们写报告那就焦头烂额，但是我们一个人搞不好要负责的案件是十几二十件，好，甚至像我一个月最多可能要经手40几个案件，
同时间
同时间同时间、哦、那其实它是很大的压力，
是，
同时这行业又不像律师，律师你案件办得好办不好都收一样的费用，除非有约定后谢，
对，
但这行业你稍微有一个地方没办好，他就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不给了
啊，就不给那个尾款也就算了，可能跟你新送，可能跟你起纠纷起冲突，所以这行业有很多的状况跟问题是 反而是认证征信业者会不断的吃亏，嗯，反而是像同行你随随便便办，反正你也没压力，
是，
你就跟客户回，反正你也没成本。总之这个弟兄就这样过世，到现在我还是很想念他，嗯，每天都很想念他，
是能够理解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兄弟，而且我相信对你的一生，包括你的职涯到现在真的都是打击，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
那可能你也不把它当作是打击，可能也将把它当作是一个助力嘛，因为这也是个试卷吗？
它不是一个试卷，它是纯然的遗憾。在无数的时间里面，我会一直想，当下午如果多做些什么，
或许可以不一样。
譬如说他在凌晨三点多打给我的时候，我如果当下我就直接开车从桃园赶到台中去陪他，陪他散步，会不会情况就好转了？又或者当他因为他那时候烧炭的时候，在车上电话一开始是不通的，嗯，后来有通，他妈妈有打给他，他在咳嗽，他说妈妈那个现在好呛，他说意识已经模糊了。然后这时候我请另外一个人打给他，就是一个好朋友，因为我自己没有打，我在联络调查员，我请了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打给他的时候，那他就说啊，你先不要吵，我要睡觉，我睡起来就没事了。我以为已经没事了，我以为他可能只是在汽车旅馆睡觉。
是，
我那时候应该就是要亲自打给他，我应该大声跟他讲说，阿景，你先赶快打开车门，赶快下来。
是，
你赶快下来，赶快，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要闹了，我赶快先把车门打开。嗯，我应该做这件事情的，但我却误判了，我以为他真的只是要休息，我不知道他在烧炭。其实在那之后的，因为他走了已经两年多了嘛，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常常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所以才让这事情发生。
我相信这个事情呢，如果发生在任何听众，我对他的影响可能会比只不过还要再重大，可能很多人也会走不过这一关，我觉得，因为会把自己陷入在一个加害者的角色里面，就是可能自己因为自己的处置不当，所以导致自己的一个好兄弟就这样走了，很多人可能也会因此走不出来。我相信智博哥直到现在了，这件事情也仍然在你心里面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那
是
阿锦可能也在你心里嘛，一起陪着伴着这个真心社一起茁壮成长
啊。对，而且他真的超厉害的，他走了以后还回来看我们，
真的。
有一天我因为我常晚上睡公司嘛，因为以前有时候他会来桃园办公室工作，那我在一间，他在另外一间。
是，
有的时候就是我会探头进去，凌晨两三点，我们都夜猫子，他还在弄器材，然后探头进去，他可能都还在整理器材啊，或联络客户啊。我就说兄弟，赶快睡一觉。他会说啊，博哥，我待会就睡了。然后有一天我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电视是开着的，我以为有调查员回公司休息，然后只是把电视打开忘了关。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在看新闻频道，然后灯完全是暗的。我就走去洗澡，洗完澡回来电视还是亮着，我想说，欸，奇怪，怎么电视还是亮着，而且
谁在看呢？
而且从新闻台转到体育频道在看篮球，后来掉监视器嘛，我就看到电视自己打开的，自己打开，
他自己换台啊，
还自己换台，真的，而且开那个电视要开电视的电源，还要开 MOD， 要按两个不同的遥控器，
你说短路
同时短路两个，而且要换台，就几率不高，
是，
我觉得可能我这好兄弟学习能力很快，但是才刚刚当鬼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去
操作这些器材了。
对，刷存在感。对，他真的是。
是让你们知道他还是陪伴在你们身边呢，啊。
是，对啊，他很可爱，我到现在是很想他。
聊到现在，哦，原本后面还想说跟那个智博哥聊聊一些，但我觉得就先这样吧，因为我觉得相信听众们听到这边应该也觉得足够了，因为对于征信业者啊，大家有很多的好奇，那或许透过这一集哦，然后能够透过智博哥所讲述这个阿锦的故事，对于这个行业能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啊。下一集我们可能会再谈一些不一样的案子哦，尤其是因为智博哥经手的案子哦，不止这些而已哦。下一集我们想说要来跟大家谈一谈，一起发生在民国40年代哦，牵扯到情报单位秘密渗透，还有一个生死约定的案件，以及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很有抓马的这个抓奸奇案，那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来探讨。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发现场呢，我们先谈到这边，也感谢智博哥的分享，谢谢您，
拜拜。
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这期的听众时间呢比较特别一点哦，应该算是风德时间吧，我想。那想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案发现场哦，在卓越新闻奖拿下 Podcast 新闻节目奖这件事情哦，应该算是殊荣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案发制作团队每一个人而言哦，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所以呢，也想把这一份喜悦哦传达给案发的听众们，因为我觉得。你们也很重要。那为什么很重要呢？为什么你们跟我们拿奖有关系哦？就是要慢慢跟你们来说啦。这一次呢，我们报名第21届卓越新闻奖哦，是用国民法官的那两集。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呢，可以去听一下哦。我觉得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制作出来的。那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制作这两集呢？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慢慢来谈啦，因为那时候有点语带保留嘛，包含说为什么要制作60分钟哦。我觉得呢，这就必须得谈到案发现场这个节目的设定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啦，我们并不是一个新闻性的节目，那我们主要是谈论真实犯罪嘛，比较偏向是人物专题或者是刑案专题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跟大家介绍。但是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所谈的也没有那么深入，你要说它是专题吗？好像也还称不上。那也是在制作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听众们所要听的不是这么浅的东西而已，有大家喜欢听在更深层一点的东西，有点到核心问题的一些议题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我们开始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那也开始以 Podcast 这个媒体呢来做各种尝试。我相信大家呢对于推理起诉那一集应该印象深刻吧。那一集呢，其实喜欢的很喜欢哦，不喜欢的很不喜欢，那其实算是我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因为我想说 Podcast 这个媒介它可以开创出怎样的可能性。那随着这样一次一次的尝试呢，我觉得我们累积了一定的能量啦，所以我们决定再做一个更困难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拿去爆奖的几集哦，那也就是国民法官那两集的呈现。那为什么会选国民法官当作题目呢？我记得好像是 Q 吗，还是我们的总编吧，就给的建议哦，因为国民法官明年就要上路了嘛，那法庭这个议题呢又距离案发是很接近的哦，跟我们的调性很像哦，也是我比较好发挥的，所以毅然决然哦就选了国民法官这个议题，决定要来做。当然啦，题目定了是定了，但是到底怎么做就又遇上另外一个困难了嘛，所以我跟 QMA 讨论之后呢，我们觉得哦不能把国民法官这几集当作是一个好像是政令宣导一样哦，那我觉得很索然无味，就是觉得这样的东西没有人会听哦，大家不会想听，案发现场的听众也不会买单哦，那也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以前我们有制作过推理起诉的那一集哦，那是不是可以把那一集当作是一个模板，我们把它给超进化，进化成一个让听众身临其境，真正去当国民法官的这样一个机会哦。我们不再是去抓一些特效，而是我们真正进到现场里面，带着大家去体会这一切。我觉得我们说再多或者是看再多的这些宣导影片，都没有让听众呢亲自走一次全部的审判流程来的印象深刻，来的震撼。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带大家亲自当一次国民法官。所以上集的内容就这样定了啦，不过定了之后其实还是我自己懒惰病啦，没有很积极的马上去执行哦。等到时间近了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找说到底有什么单位可以配合啦，那可以让我们进去当国民法官哦。但实际询问之后，司法院那边又告诉我们，这样的机会其实是有困难的，就是我们的需求是有困难的。你说，要我本人主持人本人去当国民法官，其实一般啊，他们去开设国民法官的模拟庭的话，是只开放给一般民众，就是随机抽选这样的方式呢，让他们进去的。所以你要在这样的随机抽选里面，又特别安排一个他们想要指定的人进去，这本身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剩下的唯一方式就是特殊的模拟庭了。那我原本也在想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哦，然后四处的联系。没想到这时候呢，台北地院的庭长哦，周庭长就打电话给我，那跟我讲说，他们刚好有一个场次是开放给台北地院那边的媒体记者可以报名的哦。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意愿？
那我就仔细问了一下，那如果我们参与的话是怎么样的？是正选吗？还是是备选的国民法官哦？以及实际我们会跑的流程啊，参与的程度是到哪边？那跟我原本的预期是不是一样的？那周庭长其实人真的超 nice 超好的，他对我就好像是照顾一个亲弟弟一样哦，那很 nice 的帮我去介绍他们的这一次模拟法庭的一切，那我也很信赖的就答应了这一次的模拟法庭哦。那在答应之后，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因为我希望呢把我自己的心态尽量归零哦，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一般的民众，就跟听众你们一样哦。那我们是被随机抽选到去那边呢，要参加审理哦，所以我不希望自己有读了太多的一些国民法官的相关知识哦，或者是我知道整个流程要怎么样去运作。我希望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是最好的，就去那边呢，如果我有感受到什么样的理解不能的话，那这可能就是一般民众他们会遇到的状况，那就可以借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去表现出来。那这次参加模拟的那两天呢，就是大家所听到的国民法官上集的内容哦。那其实经过了非常大量的拍摄以及相当多的后制的功夫哦，我因为可能是有好几个小时吧，大概有五六个小时左右的拍摄带哦，那你要把它浓缩成一个小时的话，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下集哦是还没有着落的，我们还没有想清楚国民法官上集我们谈完的、体验完的，那下集我们想要做一些延伸，但是到底该找谁来谈，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拜访一下这个国民法官的主管机关哦，也就是司法院刑事厅，那亲自呢去拜访一下厅长哦，问问看他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人选，或者是他对于整个制度的看法哦。那去拜访的时候，其实厅长真的是相当相当客气哦，以他这样的一个，我可以说位高权重啊，而且他在整个国民法官的制度里面是超级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其实公务非常繁忙，愿意抽一个时间出来跟我来探讨整个国民法官体制啦，那有哪些我的疑问哦，我可能提出来他也会替我解惑，那也替我想了一下可能有哪些来宾是适合的。那原本的厅长呢是推荐现场另外一位法官哦，希望他可以来我们节目来谈，但是我回去思索了很久，我想一想觉得哇，厅长其实讲的是太好了，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邀请到厅长的话，那整个访谈才会有重量。那我就打给厅长，厅长也稍加思索，我记得是稍加思索嘛，那就答应下来了。后来呢他也帮我们联系了这个王子荣法官，那子荣法官我必须说他也是在我们下集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如果没有子荣法官的话，我们的下集不会那么的亮眼。大家有听下集的话就知道，我子荣法官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物，那他又代表着一个很特别的色彩，是他虽然是法官，但是他勇于去讲出基层法官他们的心声。那这一点呢，是我当初在跟新民厅长提需求的时候就有提出说，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哦。那没有想到就是真的找来王子荣法官了，我跟他聊了其实很久了，就是甚至受访前呢我们就电话聊了应该有一两个小时哦，那去谈一下他过往的一些经验啊，那我也去规划一下可能到时候我要怎么去访他。为了让下集的访问能够扣合主题哦，这访纲的编排我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因为我不想让整个下集变得像是有点像是政令宣导一样哦，那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点出的是国民法官制度要上路了，那这些问题到底高层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想要解决嘛？那好听的话，司法院新闻稿其实都看得到，所以就是来上我们节目，我必须得说厅长他是蛮有勇气的，因为我的访纲只是提早给他，而且里面的题目其实都蛮硬的，蛮刁钻的哦。像是子荣法官就说呢，我的访纲像是随时都要站起来一样哦，战是战斗的战啊，可能蛮尖锐的。不过呢，两位都是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哦，以及一些幽默的口吻，深入浅出的带出了这些内容。我必须得说，是那一次的访问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那一小时四十分左右，我们最后浓缩到了一小时哦。我也是舍弃掉了很多宝贵的内容，我才能够浓缩出这一集呢，让大家能够听得出来整个的过程。不过如果要说到剪接的痛苦的话，应该要数第一集最痛苦了，因为真的时间太长了，我那时候光是要重新梳理案情就花了很多时间， 以及最后呢，我们想要把这些卷证资料啊提供给听众们哦，让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只要点连结呢，就可以看到跟我们当初一样看到的内容哦。虽然最后呈现上有一些落差啦，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在法院啊检方那边他们还是有一些考量哦，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不能够直接拿出来，因为会有违法的疑虑，所以最后呢只能把这些可以公开的资讯拿给大家。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内容，我就觉得已经足够了。制作这两集哦，我觉得算是如释重负啦，因为也忙了好久哦，那时候很密集的在国民法官那两集要上架之前呢，几乎也都没有休假哦，就是不眠不休的都在剪接啊，然后再处理一些联系一些事务哦，尤其是 Q 妈呢有分担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工作量哦，所以最后面才能够如期的上架。那上架之后想说啊，没事了嘛，终于赶出来了，就是后面的集数也需要继续的录制。那爆奖之后到底会不会得奖就不干我的事了，因为我能尽力的就到这边了。一直到上个月吧，突然有一天呢，我们的新闻部总编就在脸书私讯告诉我说，丰德入围了。我想说是什么入围了，他告诉我是入围了卓越新闻奖的 Podcast 新闻节目奖哦。那我看了一下报名的件数，有49件，只取了5件入围哦。那我们是其中一件，大概是1/10的录取率吧。那5件里面呢，还要再挑出一件，最后一面是谁得奖哦。那原本我对入围是没什么概念啦，也觉得到底要开心吗？开心的点是什么？当下真的是没概念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我对卓越新闻奖没有概念哦。其实卓越新闻奖呢，我后来听我的一些大学的同学啦，以及一些新闻界的前辈哦，他们说这个台湾有三金嘛，所谓的三金就是金钟、金曲、金马，这三金是每个民众都知道的，大家也都会透过转播节目啊去观看这些颁奖典礼。而在新闻界呢，也有属于新闻界的三金哦，虽然不是金开头，不过也有属于新闻人的三个奖项，其中呢，卓越新闻奖哦最具代表性。那我也听了自己的好兄弟啊说他很努力想要报名啊，然后报名了很多年哦都共估啊，然后就是了解了一下才知道说，哇，这其实光是要入围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后来想想对于入围这件事情觉得哦其实是有被肯定到的。不过由于也还是要制作节目嘛，这件事情也就这样忘了哦，就是我们报名说要去参加典礼之后，这件事情也被我抛在脑后了。一直到要接近典礼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期待的，就有点像是哦，今天我入围了金马奖，然后要去参加这个金马典礼，然后要走红毯这种感觉吧。所以要去参加这个卓越新闻奖，我也是想说应该是要认真的来准备一下，然后来出席哦，所以也写好了一些得奖感言。那典礼当天呢，我也是盛装出席啦，并且呢有看到了关于案发现场的入围的原因哦。他说国民法官制呢即将上路，那民众呢即将有机会参与刑案审判哦，但是一般大众依然不了解判决或者是讯问过程。这个节目呢善用声音媒体的特性，深入浅出的以两集节目分别以一起未读致死案的审理呈现审判过程，以及访谈司法院犯罪厅的厅长与国民法官专庭的法官，以轻松对话深入并解开民众疑虑，探讨整个制度对法界的冲击与改变。那节目进行流畅，对于主题有相当深入的描述，主持人制作用心，口条甚佳，节奏掌控适切，引人入胜，整体可听性高，值得肯定。这是写的蛮长一段的，所以我看到这样的字句的时候想说啊，会不会真的今天得奖有望。其实原本是没有想说要得奖的，真的是到了现场之后那一种得失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在典礼开始的时候看着得新闻之夜特殊贡献奖那种大神哦，他们的生平，他们对新闻工作的努力，你就会突然回想到自己当初到底是为什么要去进入新闻业界的哦。那看着那么多优秀的同业哦，他们的作品那慢慢的拿奖哦，也让我回想起来成为新闻人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心灵鸡汤的感觉啦，就是去到典礼本身能够入围哦，能够参与这场盛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了。但就越是这样子，你就越是期待说我是不是有这一个机会可以拿到奖项，是不是可以把这个Podcast 新闻节目奖给拿下来。可是你又想到除了自己之外呢，其他四个入围的他们也都是一样相当优秀的节目，那到底凭什么我在案发现场可以拿奖呢？不过该来的躲不掉，还 还是轮到要颁奖的时候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心跳真的跳超级超级快，而且我坐立难安哦。等到颁奖人讲出东森讲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应该是大喊了一声 yes 吧，还是什么鬼之类的，算是如释重负吧。那就跟 Q 妈啊，还有我们的执行制作 Eva 一起上台来领奖。那这边呢，就来听一下当时的得奖感言。
好，我有准备稿子，我太紧张了。但讲稿子前，想先讲一下心得哦。其实，在入围之前呢，我没有对卓金奖没有概念了，因为自己是可能新闻从业几年，但对卓金奖不知道是一个这么大的年度盛会，然后对新闻人来讲那么重要。我觉得有时候做新闻做久了，大家都在忙着，在忙忙碌碌之中，然后庸庸碌碌，也都忘记自己在干嘛了。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奖项的肯定真的很重要，也谢谢各位评审，谢谢这个奖项。那我是爱发主持人陈丰德哦，那谢谢评审给予爱发现场的肯定。那在尝试之前呢，我们真的没有想过一个真实犯罪的 Podcast 节目也有获奖的可能。那这一座奖杯哦，很重，也真的得来不易。那这边呢，也要感谢东森新媒体 Elite Day 的王总裁、陈总，还有总编温子健哦，给予我们的鼓励以及机会。同时呢，也感谢司法院刑事厅，还有台北地院的协助哦，以及每一位大英受访的来宾们，谢谢他们，我们才会有这个节目。那制作 F8 以来呢，我常常在收听数以及社会责任的天平两端呢来回拉扯。在流量挂帅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持续做对的事情哦，我觉得并不简单。好险我们有一群支持我们的听众，他们的鼓舞以及回馈，我们才有勇气来诞生出国民法官这两集哦。那在播出之后呢，我们也收到很多听众的私讯，他们告诉我他们将真的将自己带入这个国民法官这个角色了，并且呢也认真听了这个简便攻防啊，那还有认真的抄笔记哦，那并做出呢觉得自己心安的判决。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几个月的努力呢是有支持的，是有代价的了。那我案发现场呢，其实是不只是讲述案发过程的 Podcast 节目，而是让大家理解为何发生，发生后怎么了，法律判决以及结构问题等这些深层脉络，也希望借由不受限制的媒体特性呢，让大众理解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最后面呢，也要特别致谢制作人子瑜姐哦，那没有你就没有案发，以及川哥、志言哥、伊娃、庭伟、云奇、庭瑜、乃荣，还有贵在制作上的努力协助。一直以来不离不弃的长粉们呢，是我们的后盾哦，我们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多的内容，并做好身为新闻人的责任。谢谢大家。
拿完奖下来之后呢，其实有点不太真实哦，觉得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拿奖的是我？虽然我们知道说自己很努力啊，那不代表别人不努力嘛。我们到底比别人的作品、比其他节目是好在哪边？其实我也想知道哦。所以后来我们有去采访了一下评审团的评审哦。那说来很巧啦，其中一位陈老师哦，陈慧荣教授，还是以前我在文化大学的新闻系的时候呢，有教过我课。我记得他上的是采访写作那一堂课呢，我的分数拿得很低哦，就是写的内容呢，应该是当时写的不太好啦。总之呢，我们后来就采访了其中一位评审哦，他是张震老师，那也是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的负责人哦。那听听看他们是怎么看待案发现场的。
我在案发现场，就是你主持的这个节目，你的声音听起来比你年纪要大一点，我觉得。我觉得一开始他其实在这样子的新闻奖项里面并没有特别占优势，因为你们做的很活泼吧，或者说那个剪接的其实是还蛮灵活的，然后我们大家对东森就会有错误的或者是不对的联想啊。那我记得我们当时五个评审会有啊，这个有点重义，会不会太重义？但是当然听完之后，还觉得国民法官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就我们自己也搞不太清楚这个，然后听完哎觉得很重要。那其实难的是进到决选，因为决选五个作品，其实选的题目都各有各的重要，你不能说那个缺蛋不重要，国民法官比较重要，每个都很重要。那我觉得就我来看的话，最后真的就是怎么样操作，怎么样使用这个媒体，怎么样使用这个声音的素材。 那这个时候你们的优势就反而出来，因为你们的剪接很灵活，还包括你自己亲身去当国民法官嘛，就这个某个程度也是一种现实，就亲身采访，那真的把那个很复杂的规则整理得很清楚。那我觉得有一个条件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样讲是象牙塔里自己在评的讲，那他的影响力，他是不是可以让真的让更多人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做到这一点。
其实当下听完评审讲的话之后，我是很雀跃的，因为觉得备受肯定吧，就是没想到我们自己努力做的成品呢是有被评审认可的，而且是这么高强度的认可。领完了奖呢，其实回家之后我还跟我妈说，妈，我得奖了哦。我妈还跟我讲说，哦，阿西有拿金牌吗？啊，好像觉得自己儿子拿了什么一个奇怪的奖项，也不知道什么奖哦，他也不知道到底九月新闻奖是什么奖。我跟他说，哦，这是我讲好听一点的，我跟他说，哦，这是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哦。我他一听就很高兴了，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啦，总之让老妈高兴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吧。那对于我来讲呢，案发听众你们哦，一直是相当大的后盾呢，就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有办法尝试这些内容，不然我们其实根本不敢做了，就是怕做了大家根本不想听。你们的支持呢跟认可是我们持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我们也会持续加油的。我领完这个奖，感觉自己真的是满血复活，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HP 又会逐渐归零了，但会持续努力的，感谢大家。那这集的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哦，这集是丰德时间啊，没有什么听众时间哦，全部都在讲得奖感言。下集呢，再持续恢复来讲听众时间吧。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丰德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探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zz M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丰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上班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